生命记第十五章，何西阿书第四章，生命记十五章，何西阿书第四章，题目是不绝强犯罪，豁免帮主勇士主。不绝强犯罪，豁免帮主勇士主。今天生命记十五章是讲的豁免年，豁免年就是每逢的第七年，也称为安息圣年，这个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同样提到，也详细的提到。今天这一章呢也是这样，在这一章的重点是说，既然是安息圣年，那么一切都要豁免。豁免的意思就是免掉别人的债，主怎么免了我们的债，我们要免了别人的债。不仅仅是物质上，是田地，是房屋，是钱财，到了这一年人家欠你的你都不要再算数了。这就是神的心，神的爱，神的那种宽容，那种包容。但是更是指着我们要饶恕别人的罪恶亏欠，不要揪住没完。所以这边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豁免帮补，这一章整个这一章中心就让我们行他的善道爱道，善道爱道就豁免别人，帮补别人。这样的话你们中间就不再有穷人，穷人老有，因为什么？神就要我们要学习行善。学为什么老有穷人？因为爱心不够，关系不够。所以我看这一章圣经啊，一个中心节我们请大家念一下四五两节，四五两节，生命第十五章我们一起念。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行走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是个赐福的允许，神怎么样就能够在美地上，神赐我们的产业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就是留意听他的话，遵行他的那个善道，他的爱道。你见化神就赐福，而且这张神就多次提到，我赐福，我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我们都愿得福，我们怎么得到？那就叫遵行他的道。下面还要释放奴婢，你不能够把弟兄永远让他做奴隶。六年，第七年你就要让他得自由，任他自由。这都是告诉我们神要让我们要追求神的那一个蛮有怜悯的心，去豁免，去帮补，去关心别人，胜过自己。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行善。对着这么来，何西阿书我们知道从第四章开始，四章到十章就是责备选民的罪恶，宣告他们的刑罚，责备他们的罪恶，指明他们的刑罚。一章到三章是讲到以色列是不贞之妻，做了淫妇嘛，是不贞洁的妻子。四章到十章指明以色列百姓是不义的民，不但是不贞，而且不义，不义就充满罪恶。所以你看第四章今天开始讲到他们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邪恶，不仁不义，形容他们像什么呢？十六节，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倔强的母牛。所以神愿我们做柔顺的羊羔，但是呢以色列的本性证明的犯罪又不悔改，那就是个倔强的母牛。倔强什么意思啊？就是死硬不悔改。倔强什么意思？就是始终也不谦卑，也不怎么也不改正自己的罪恶，那怎么蒙恩呢？那只能受罚。最后就是把他们抛散在列国，四散在万邦，因为得罪神。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行善，一面是行恶。所以我们今天要离恶行善，要离恶行善。那么一面是蒙福，一面是报应。你行恶结果一定是报应，不要说我们眼前，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一直倔强，你心灵里面你的光景就是处处不顺利，那不是报应吗？处处都倒霉，处处都不顺利，处处看不见神的恩典，神的赐福，那你就受到报应。所以我们要离恶行善，一面是豁免，这两个字很重要。我要免了别人的债， 因为主免了我的债，你要豁免。那面是什么？绝强，我就不，我不饶恕人，你不饶恕人，主也不饶恕你，那你心就是窄窄的，你被夹着。一面主让我们怎么行善道，怎么豁免人，舍己。那面是内己肥己，所以我们应该追求什么？舍己的路，这就是爱道，这就是善道。那面呢，充满了利己、肥己、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一切这个都是一个畏己。畏己是奸淫，是凶杀，是贪婪，是埋伏，是杀人，是怎么害人，这一切一切都是为利己、肥己、利己。所以今天我们两边相对，还是一个对付老我，对付己。我们己肯对付，我们才做得到豁免人，才做得到行善道，才做得到帮补弟兄，帮补弟兄，而不是闭眼不看，见人穷穷死，叫做见死不救，我们不能那样。所以两边相对，行善与行恶，舍己与利己，这是两种选择。结果呢，一面是蒙福，一面是受报。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再绝强，让我们真做柔顺的羊羔，听他的话，行他的道。好，现在我们分段，分段今天是六节对五节，开头两节对一节，因为两边都是少一节，少两节是吧？所以六节对五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这边十一节，那边九节，题目是行爱道蒙福，行邪恶受罚，那就是蒙福的路与受罚的路两种选择，你是行爱道，你还是行邪恶。那我们仍然从何西阿这边看，这边就是一到九，我们就看一到九。一到三是讲的民犯罪，地悲哀，万物都受咒诅，地都悲哀，地都衰残，因人犯罪。所以一到三节我们先看，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争辩的意思就是神要指责罪恶，有罪就要受到神的争辩，神的指责。与这地的民，就指着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在这边就是进了迦南美地，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神借着先知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指责的话，审判的话，没有听啊，现在你还听了，不听也得听了，因为神的审判领导。为什么神要与这地的民争辩？争辩的意思就指控的意思，神来谴责，神来定你的罪。什么原因？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三个无，这三个无就代表了整个这个以色列在遍地进了迦南以后所做的是什么事情。第一，没有诚实，都是虚晃诡诈，对神对人没有诚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世代如果变成了虚虚晃晃，人与人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对神说了也不算，对人构成彼此欺骗，彼此利用，没有诚实。第二，无良善，那么就是残暴啊，损人啊，害人啊，没有良善。良善就指着神的怜悯，对人要良善，神喜爱良善，良善也可以翻译成怜悯。神不喜爱祭司，但是这地找不到良善，无常识，无良善，大家彼此虚虚晃晃，你对我，我对你，都是表面一套，貌合心不合，无常识，无良善，也就是没有一点神性了，神的属性都没有了。神是诚实的，他的信实直到永远，神是良善的，但是没有。第三，无人认识神，所以这就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追求认识神，没有人认识神，追求什么？就追求自私自利，为己，为己而活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为己，为己。所以末世的光景，保罗也讲，人到末世危险时呢，人必专顾自己，专顾自己，所以不认识神，不追求认识神。但主的话，何西阿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神。所以我们竭力都来不及，我们再不竭力的，根本没法认识神。怎么样叫认识？就是追求主的话，主的道。我们只有在他的道中才认识神，因为他的道就是告诉我们。 样的爱神爱人，这个道的本身就是叫我们爱神爱人，尽心尽力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主的道，你不追求认神，就是没有诚实，也没有良善。因为诚实良善在哪里，都在他的道中，也是你追求认识神才能够得到。第二点，做些什么事呢？三个无，下面就是多少个罪恶。因为没有诚实，又没有良善，又不认识神，所以下面就是大大犯罪，放纵犯罪，但欺假誓不见全言。大家都欺假誓，启示都是假的，我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启示，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肯定肯定，结果都是否定，不见前言，说了不算，不见前言。以前接着就杀害偷盗，没良善呐，杀害人，为什么杀害人呢？杀害人凶杀呀，为己呀，损人呐，有的人是为了什么？为财谋财害命，偷盗奸淫，你更是损伤人家的利益，迫害人家的家庭，行强暴，杀人流血是接连不断。所以我们想，这哪叫以色列？以色列应该是什么？神的太子，应该是像神，是有神的形象，完全失去了。因此这地悲哀。所以第三点就告诉为什么地悲哀。地都衰残，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什么？地都衰微，海中的鱼也都消灭。那这个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什么，一个缩影吧，一个表现。今天时代不也是这样，生态都不平衡，万有都遭灾，因为人犯罪啊。比如说不顾一切使劲砍树林，砍树林，砍树，砍树，砍的树林都没有了，所以鸟也遭殃了，空中的飞鸟野兽都没有栖身之地了。生态不平衡都是人造出来的，人做出来的，海中的鱼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有搞化工，化工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个毒水、害水、有害的这些东西，污水都使劲倒在海里了，所以海里鱼还有吗？也没有了，咱也没法吃了，人也不能吃这些鱼了，所以万有都遭灾。为什么？人的罪恶，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有人只顾自己的国家，也不顾别人，或只顾自己个人利益，造成什么？造成一些个氢弹，一些个什么毁灭性的一些个这个原子弹，烧杀别人，伤害别人，老百姓饿死都不管，消灭啊，万有都消灭了，都衰微了。第四节到第十节专门讲的祭祀犯罪失职，四到十。所以第四节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这什么意思？意思说老百姓跟祭祀都一样，祭祀犯罪，百姓也犯罪，百姓犯罪，祭祀不应该犯罪的，祭祀也犯罪，所以谁也别责备谁。所以这两个不的意思就是谁也别说谁的，都一样，因为证明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都一样的。那底下开始就讲祭祀的罪了，你看祭祀有什么罪？你这祭祀，你这做祭祀的应该带头，祭祀应该敬虔，祭祀应该是为人赎罪，祭祀应该是怎样的体贴神的心，为人付代价，他却怎么样？日间就跌倒，大白天犯罪跌倒，跟你伊利两个儿子差不多。伊利两个儿子不是日间扑倒吗？先知也必在夜间与你一同跌倒。先知夜间黑暗掌权，先知都糊涂，先知都犯罪，先知都说假预言，所以怎么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个母亲就代表全以色列民族。所以后来北国都被掳了，神说我最后我只好就灭绝你。在底下仍然想到祭祀的罪，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祀。所以可真的是讲祭祀了，百姓没有知识还算是可以原谅，祭祀也没有知识，你弃掉知识，神说我就弃掉你。什么是知识？不要真理了，现在人人都偏离真理，什么真道啊，没有啊，中保还要多加一个人啊，我就昨天才听说，是不是？哎呀，中保耶稣还不够，还得再加一个，那你跟天主教差不多了，什么都得加一点，三位一体还不够，他来个第四位，他说他是第四个基督，什么事都有，弃掉知识，你的轻慢神的真理，你随便乱加乱减，所以说我必弃掉你，我说你不再给我做祭祀，你还可以做祭祀，不可以做祭祀了。 你就忘了你神的律法。即使口中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即使应该怎么做，即使口中应当有律法，即使为人赎罪，但是即使有一天上帝说你都不要烧香，你的祷告我都给听了，因为什么？你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可以忘记你的儿女，把神都忘记，把律法都置之不顾，放在脑后了。即使越发生多，就越发得罪我，哪里工人多，哪里圣经就更加的罪恶多，变成了工人多罪恶多。你看这不是反常的现象？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耻，颠倒了，整个颠倒。即使应该蛮有神的荣耀，即使穿圣衣为华美为荣耀，他的祭司的职分是尊贵的，是华美的，是荣耀的，是代表神的。那个圣衣是全以色列百姓所做成的，被神的灵感动的人去做成。现在怎么样？所以说我心里的荣耀都变成羞耻，那犯罪啊，比百姓可能更厉害一点，越发犯罪，越多越犯罪。他们犯什么罪呢？第八点，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这就是以利家的人，跟以利家人一样，吃我名的赎罪祭是什么意思？百姓牵着牛牵着羊来，我们犯罪了，他们在吃，等于是吃百姓，吞吃神百姓所奉献的一切，满心愿意我名犯罪，这什么意思？你们最好犯罪，因为你多犯罪，你多牵牛多牵羊来，我就多吃点，脂油也多一点，大肥肉就多归我了。以利两个儿子不是吗？他们是幕后操纵者，派他们的仆人拿着三尺叉，你给不给？你不给我就抢，就到这个地步嘛。满心愿意百姓犯罪，这个心是什么心？是恶心，是私心，太坏了。愿意人犯罪，你们犯罪我也活用，我也有事干，你们犯罪我就可以多得一点，多捞一把。将来名如何，即使也必如何，意思说结局都一样了。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到第九节啊，那一定报应来到。这样犯罪，你顺情欲发作，那当然一定受报应。所以到一个地步，神先发工人，神先发领袖，因为领袖作恶带头犯罪。所以说不顾百姓，不顾人的选民，只顾自己贪婪，也可以看到是贪婪到极点，喜欢的人犯罪，因为你们都把脂油也拿来，把肉也都拿来，这样的自私，这样的畏惧，一点神的心都没有。那对他这个来我们看，所以祭司要什么？祭司要真正有荣耀有尊贵，就要舍己，对付肉体，对付情欲，对付老我，对付贪心。如果这些个都不对付，怎么做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在追求真理，更要追求生命，有真理有知识有生命才行，不然的话不对付，我们满口仁义，仁义道德都有，实际我们里面是污秽肮脏。那对他这边我们看看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的意思就豁免年来到，当体神心，豁免当补人，豁免年到，体神爱，你可以这么说，体神爱，豁免当补，你看豁免当补人，就你实际要有行动，因为什么？豁免年来到，豁免年就是每七年有这么一年叫安息圣年，这年一切欠债的都豁免，是田地是房屋是什么债，全部都要豁免。作为原主来讲，你就不要再跟人要，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豁免年来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实行豁免，要实行。所以这也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行动，要宣告豁免，还要实行豁免。实行什么意思？你要真的这样去做，这样去做。第一节第二节应该是最面目的一节，我们现在看前两节对那么的意见。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你怎么豁免呢？你按照神的定力，神的那个条例去做，就是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所以这个豁免年也可以预表基督要来了，前几年就来到，也可以说我们的心灵里面要享受圣安息， 你真正与主合一，享受这个圣安息安息年，那你就要赦免人的罪，要免了你灵性。我们常常是债主，债主什么意思？你也欠我，他也欠我，张三李四都欠我，你是个债主。你作为债主的心态什么？就好你们大家还我债，一天跟人要债，一天不饶恕这个，又不饶恕那个，一天觉得这个亏欠我，那个亏欠我，这就叫债主。但是今天按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因为主饶恕我们，所以主导文我们天天背，免了我们的债，如同什么呀？免了别人的债，如同你免了我们的债。主既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就要免别人的债。豁免年就是他免了我的债，所以我要免别人的债。所以这里很清楚，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我们常常追起没完，几年都不饶恕人。你在这待几年，你都是看他不顺眼，你心里老是不饶恕他。你说你怎么得罪他？你说你怎么蒙恩？是你有时候眼睛一戴，他就坏透了。其实谁都坏，因为多看自己坏，这个不饶恕人，你不能够向他追讨。他是你的邻舍，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是你的弟兄，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啊，两节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当听神的话，这边是宣告豁免。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所以要听神的话。那边是神要争辩，为什么要争辩呢？对着这边来，就是你要实行豁免，因为你不肯饶恕人，所以神就跟你争辩。神要争辩的意思，神要什么？神要定罪的意思，神要指责我们的罪。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宣告豁免，实行豁免。这里特别提到，你要实行，实行就是你真正要去做。所以感谢主，我们天天转轮子就是这个目的，不是讲的漂亮，怎么对这个巧妙，乃是实行主的道。宣告豁免，实行豁免，对着那边就是当听神言。神要争辩，神来定我们，神来指责，让神来指责我们到底有没有豁免，有没有豁免别人。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当听神责备，这边就是不做恶奴才。什么是恶奴才？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亲自讲的，耶稣回答彼得的话。彼得以为很属灵了，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意思说不够，因为你饶恕七次。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不够啊。一阵在心里还有点耿耿于心，没完没了，瞧不起别人，老挑人的毛病。所以不做恶奴才，那面就是当听神的责备。什么叫恶奴才？向邻舍向弟兄没完没了追讨，追讨。两边相对，那边告诉我们说无诚实无良善。什么叫无诚实无良善？对待这面就是不赦免人的债，你就是没有诚实。所以我们真的有主的诚实和良善，你就当赦免人的债，赦免人的债。那你就彼此要有个诚实的心，有一个良善的心。诚实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虚虚假假，哎呀我赦免了赦免了，表面也叫他，也跟他说话，也笑眯眯，实际心里不是这么回事，那你就没真的豁免。所以两边相对啊，什么叫豁免？诚实，诚实的心。还有什么叫豁免？良善的心。要怜悯人，他很可怜，你要可怜他，而不是你没完没了。所以这就感谢神了，这个豁免就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豁免人的债，就要追求诚实和良善。那面是无人认识神，都不认识神，这边就是不体贴神的爱。所以当体贴神的爱，那边就是追求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对我们多大的宽容，所以我们对别人也要宽容。两边相对，这边是完全遵命爱神爱人。这一节二节的意思就让我们要完全遵命爱神爱人。我们接着看第三节啊，若这个外邦人你可以追讨，但这里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要松开手，你要豁免。对外人呢，就是该怎么是怎么的，是吧？他欠你债，你就应该跟他要。但是对主里的人，你就不能这样，你就不能这样。当然，今天在新约里，我们饶恕人不是说哦，对外邦人就不饶恕啊，你不能这么理会，是吧？要爱众人的心， 求，我们每个人对吧都要饶恕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的意思就是完全遵命，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对着那边去。你看看对着那边的第二节，两边相对，对着那边的第二节是什么？犯了罪恶呀，但其假是不见前言，杀人、奸淫、偷盗、强盗，什么罪都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极端自私，损人利己。为什么犯这么多罪？犯这么多罪，这个干是什么？就是极端自私，损人利己。对着这边来，也就是没有遵守主的命令，爱神爱人，所以才犯这么多罪。我们知道这些罪，这不是外邦人，是什么人？是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都会这么多罪。你说你没有，我们外面也可能没有，心灵里面都有。行动没有，言语也有，思想意念更有，所以我们都要改正了，要完全遵命，爱神爱人。一个爱神爱人呢，他不会去奸淫、去偷盗、去凶杀、去撒谎、去虚谎，是不是？就是没有爱神爱人的心，所以就损害别人的利益。所以十条诫就是归纳这两句话：爱神与爱人，爱神与爱人。这就是到第三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你要向弟兄松手豁免，向弟兄。那边你看看向弟兄什么态度？那边是残暴、凶淫、杀害人，多残暴，多凶淫啊！残害别人，随便可以害人，说人不好，恨人，恨人不是杀人吗？你恨人就是杀人，那你对他这边就没有向弟兄松手，所以我们大家要松手，松手啊，手要松开，要豁免人，要豁免人，要饶恕人。好，现在我们看四五六三节。四五六，因为四五两节就在一起的，是吧？四五六三节对着那边就是三节到五节，我们看一下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以对神的话我们是听吗？好像也在听，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出点毛病，没有留意，要留意的听从。留意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啊，这个关键的时候，每一个。这个细节你都要留意，神的话一句不加一句不减，半句不加半句不减，那才叫留意。究竟主怎么说的啊？大概也许或者，那你就没有留意。所以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那么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那意思说，你就真正实行爱道了，你就豁免别人了，没有穷人了吗？为什么有穷人？因为你不饶恕人呢、啊，你不免他的债呀、啊，他一天老欠债，他不就是穷人吗？他欠你的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弟兄捐到心里面了，求到里面去了。所以你留意听从，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那大家就蒙恩，在大家一同富足，在灵里蒙恩点。括弧更重要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大家祝福，他都是小小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抓住这个引起，我们都愿意在美地上生大大祝福。什么叫大大祝福？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你出入，你一切的一切没有不蒙福的，大家祝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允许你的赐福于你，又一个赐福。你记住啊，这当时你赐福特多，你必借给许多国民，你不就是欠债，你还借给别人，这叫恩积多民。是不是？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被管辖许多公民，他们不能管辖你，你蛮有权利，蛮有威严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看这三点，两边相对，这边就行爱道蒙大福，甚至我大大赐福给你，行爱道蒙大福。那边就多行恶同受罚，即使百姓一块受罚，多行恶同受罚。这边留意听从，那边是什么？被造行恶，没有一个听，是百姓也好，是祭司也好，个个都不听神的话，所以被造行恶呀。这边是留意听从，这边呢，这个允许是听命恩积穷人，你听主的话，穷人都跟你蒙恩，一同蒙恩，恩积穷人。那边是被造万有衰微。连飞鸟、来禽兽、来昆虫、海里的鱼，没有一样不跟着你，因着你受亏损、衰微，都衰微。 因为你被盗，这个你听话，连穷人都跟着你们了。真的，我们听主的话，这个狮子也会驯服了，啊，老虎也会听话。像在伊犁听主的话，狮子都口都闭住，就跟他做了朋友了。所以我们听不听话，我们是听令还是被盗？你被盗，万有都衰微。底下，这边你听令怎么样？这边是恩积多名，你可以借给许多国民，你不借给人家借债，你恩积多名，那边是什么？同被灭绝，是祭司，是百姓，是先知，都一同被灭绝，都灭绝。这边是允许赐福，管辖多国。圣经不告诉我们吗？启示录第二章二六二七节也告诉我们，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我们听主的话，你遵守我忍耐的道，神说我给你权柄，可以管辖列国。这个话圣经都告诉我们了，遵守他忍耐的道。启示录第二章二六二七节，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必赐给他们权柄，可以管辖列国。如同窑匠的瓦，你把他们呢用铁杖呢管辖列国，把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都打碎。就你有属灵的权利征服列国，万民都降服在神的面前。你看看这允许多么宝贵，这就是允许赐福管辖多国。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神必灭绝，一同跌倒，白天黑夜都跌倒。谁要灭绝你？谁要把你母亲都灭绝，整个的灭绝。现在我们再看七八九三节，对那边的六七，因为第六是对七八了，七八九三节，大家看，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助他们。你有一个穷人，你都不能放过。这个穷人，我想也代表我们肢体当中，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最软弱的人，你要关心，你要关心，不要从来不打电话给他。那属灵的，你倒挺关心他。那软弱人从来不纪念，是吧？一个穷人你都不能忍着心攥着手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忍心攥手就是不关心，漠不关心，是不是？不知人家的疾苦，他痛苦，他软弱，他需要帮助，我们有没有去帮助，去关心，去打个电话去关心，是吧？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这是不仅仅是肉身上，灵里你哪怕今天小轮子你讲给他听，主的话你说几句跟他交通，他心里就能得安慰得帮助。这就是帮补，要帮补，有余的人要帮补，我们要有无相通嘛。你今天有余，你要帮他的不足，将来有些你的不足他要帮你，这叫互相帮助。所以总要怎么样，总要这样向他松开手，不可忍着心攥着手，忍着心攥着手，这心里是刚硬的，攥着手，这手是紧紧的，小气的不得了，不肯给人。你不可以这样。还有第九节，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你看看，自私自利啊，恶念，恶念是什么？说第七年或明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弟兄。为什么呢？我现在借给你，马上第七年到了，我都不能还了，那我可不借给你，因为或明年快到了。这个恶念不能有，正因为豁免年快到了，我愿意借给你，你不还我才好。你要有这个心，新约里耶稣也这么说，你借个人你不要等着人家还你，他跟你借他就是穷，他不穷他何必跟你借？有人还要放高利贷，最好你给我点好处，你见着你那个什么，你那个知道我的心，你那个啊，对我起有一个什么表示感恩，我们都不能有这个恶念。第七年后面到了，快到了，以便恶言，是恶念恶言，我们要把它对付，要除掉，不能有恶念有恶言。你有一点私心，你就不会就会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所以这个私心就要对付。有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好累呀、啊，累也要关心别人啊。有时候在最疲乏，在你最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是不是听神的话，遵神的旨意，关心别人。有时候我觉得我自顾不暇，我去关心别人，我自己都受不了。不行，主让你关心你一下，可能还得再打个电话，你还得再多说几句。但是废话闲话我们尽量少说。最近呢，我们有的时候放松，吃饭的时候随便乱讲话，空话不要讲，主里 的话也多讲，生气的话也多交通出来，没有意思的话一句都不要讲，不能放松自己，多关心别人嘛，关心你的灵气，那讲讲圣经的话倒是很好。你穷乏的弟兄啊，你要关心呐、啊，你不能恶眼看他啊，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为你不给他，他就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于你了，你就有罪了。因为你跟他要债嘛，他还不起，他就祷告神了，神啊，他老跟我要债，老跟我要债，那你有罪了，倒不是他有罪，他还不起，倒没有罪，你倒有罪了。所以真是啊，求主把他的爱的那个怜悯的心多多给我们，多帮补，就是说把我们有余的多给人。在新约里，就是马其顿的教会是个好榜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特别举荐马其顿教会的恩，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在极穷当中，在大患难中都有什么满足的喜乐，在极穷的时候都显出乐捐的厚恩。就我们自己回去也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八章九节九章八节，那都告诉我们，你多舍就多给人，你要多给人，你自己才蒙福。马其顿教会的恩是最宝贵的，他们穷的时候极穷之间还要显出乐捐的厚恩，还要关心犹太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遭大什么遭大饥荒，都去关心别人，所以被保罗纪念，被众教会纪念。所以求主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七八九三节对着那边是六七两节，这边是舍己帮补穷苦人，那边呢你看看那边的祭司是什么，那边是祭司失职，神弃绝失职，根本不配做祭司，这边不可忍心待人，你不可以忍着心来待人，那边就是忘记了神的律法，所以才这样。那边说谁，就都说的是祭司，所以两边相对，要补人的不足，对着那边做真祭司，不要做那边的祭司，就叫做失职的祭司。名字为传道人，实际一点都不可以做，不要安心。我这是讲我自己呢，在这方面非常亏欠，刚爱都爱不上来，不行啊，所以要追求。这边是守住爱道，那边呢是怎么？那边却是弃掉了知识，这个知识是需要的。有真理的人一定有爱心，这个知识指的是真理。那边即使都弃掉了知识，都不追求真理，那当然也就没有爱心。这边要守住爱道。还有，这边第九节说不可起恶念，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即使越发得罪神。充满了恶念，那边是越发的得罪神，这边是恶眼带穷乏的弟兄，对着那边是谁，就是祭司，恶眼带穷乏的弟兄，因为他不关心别人，他是贪婪的，祭司口里都没有律法了，那边是什么，那边必使荣耀变为羞辱，祭司应该有荣耀，但神说我使你们的荣耀都变成羞耻，为什么，为什么荣耀变羞耻，对着这边里面充满了恶念恶言，恶言在穷乏的弟兄，你什么时候恶言对待人，什么意思，我才不管你呢，你苦苦你的去吧，你穷你的去吧，你该还就得还，就是恨人就不饶恕人，你这样的态度，你一切的荣耀都变成羞耻，什么荣耀都没有啊，老觉得自己蒙羞，蒙羞找蒙羞的原因，没有神的爱，没有宽恕别人，还有一个意思，无怜悯必担罪，所以他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这叫无怜悯必担罪。对着那边就祭司突然增多，祭司越多越糟糕，教会里越没有爱心，工人倒挺多，都占这个位置，是吧？祭司越多啊，祭司突然增多，为什么？对着这边，因为无怜悯必担罪。这就是七八九，我们现在接着看十节到十一节，那这一段才完啊。十到十一我们看一下，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什么叫愁烦呢，还有点私心，还有点顾虑，你不要顾虑，你不要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干的事上赐福于你。意思说你真正的这么宽大宽容的心， 你能够放开手，放开你的心，你这样去关心别人，神在你一切所办的身上赐福给你。你不管对内对外，你是家庭，是你个人，是身体，是灵界，样样神都赐福给你。所以我们还要找原因，我们常常不蒙福的原因在哪里？不管是神的家，是我们个人对谁还不够关心。当然我们不能有一个意念，正好你们大家都关心我，你自己怎么就不关心别人呢？啊，正好我都等着你们大家都来关心我，这个念头不应该有，是吧？我们要去关心别人。还有十一点，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痛苦穷乏的尽头松开手，这也是考验每一个人。啊，到处都有穷乏人，全地都有失丧的灵魂。这些人有的人得罪我们，甚至有的人苦害我们，逼迫我们。他们从灵魂来讲是穷人呐，他们不认识主嘛，我们应该怎么态度？总要松开手，松开手，神才赐福。两杯相对，十十一两节，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心里不可愁烦，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祭司的心，什么心？满心怨民犯罪。这边为什么心里愁烦呢？心里愁烦就心里有私心。那边是满心怨民犯罪，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愁烦，就是不愿意给人呐、啊，这个心是私私私利的心。两边相对，爱心施舍蒙赐福。如果我们爱心施舍，是一定赐福。那边是损人利己必受报，处处损人利己，处处不关心别人。那边就是第八节呀、啊，这边十十一节，那边就是八九两节。你看，吃我名的赎罪祭，满心怨人犯罪。你越做犯罪，你赎罪祭牵的牛啊羊啊都牵来，都给我，我就肥了，就肥己了，就利己了，这多么自私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的教导是舍己，那边的行动是肥己。这边是让我们除私心，那边应该除恶念，所以私心恶念都要除尽，尤其做祭司的。这边你听命就要舍己，那边一切随己，所以这边神赐福，你听命舍己，神赐福，那么你一切利己，神报应，那边就是神报应来到。这边守主爱道必蒙福，一直到十一点，那边是因行恶道必受罚，所以那边到第九节为止，神说我必定惩罚照他们所行的，神说我要报应他们，这没有什么可能。你们用爱，你一天追求什么？那就追求自私自利，就一天考虑你们大家对我怎样，只以我为中心，那这样人最痛苦。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到二三啊，不对，十二到二三，那里是十到十九。我们看题目是不倔强，甘做爱奴，甘心的甘，不倔强，甘做爱奴，归神为圣。第二段告诉我们不要倔强，倔强就是不肯悔改，倔强也就是没有爱心，不遵守主的爱道。我们现在先看何西阿这边十节到十九节，我们先看这边。直接开始，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你弃神，你违命，那你有什么好结果？你行淫不得立后，你吃吃不饱，心里面老是什么？老是止不住的，心里面永远是不能满足，吃不得饱的意思就是你今天怎么追求你都不能满足，这个情欲是无抵抗。你行淫，你哪来的后裔啊？你拜巴力，你结不出真果子来，没有果子，因为你离弃神，你不遵他的命。这个命是什么命？神的命就像神的爱的诫命，不遵守，不肯舍己。底下十一节，大家看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小段里面，就是责百姓犯罪，宠邪，宠邪什么意思啊？就是拜偶像啊。求问木偶啊，木葬啊，什么都是偶像，什么都去求问，则百姓犯罪。前面一段主要 开始讲既是犯罪，现在笼统的讲，奸淫喝酒并信酒夺取人的心，这什么意思啊？整心满心满脑就是追求酒色，奸淫喝酒把人心都夺去了，贪婪世界。现在很多人呢、啊，是出差呀、啊，有钱了、啊，是自己老婆都不要了，关在家里了，追求酒色，心都被夺。我的名求问木偶，以为木匠能够指示他们，偏向假神，求问这个求问那个，甚至也有基督徒跑到台湾去算卦，去算命。总统啊，美国总统都去找什么求行邪术，哪天出入平安，去问问先知，什么先知啊，所谓的先知啊，去求问题，因为他们的淫行使他们失迷，淫行。所以今天神给要我们要追求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追求神的爱，对神要专一。你现在是个淫行，心的偏斜了，所以使他失迷，这个失迷也是正道的失迷，也是道德上的堕落，信仰的失迷和道德的堕落往往是在一起的。你看东方闪电，你或者任何一个假道一个，他们都是在什么呀？信仰上令人走迷，行为道德上是一塌糊涂，像摩门教是多妻制，是吧？一塌糊涂啊！所以淫行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放纵，大大的放纵，不服约束。所以我们真正敬虔的人是守住自己的什么呀？守住自己的身体，去约束自己，敬虔守道，守住自己。在各香港各高的橡树、杨树、栗树这些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一代代都在犯罪。你们也犯罪，你们的女儿犯罪，你们的心腹也犯罪，都在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看，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样。下一代就别惩罚了，就先惩罚你们带头啊，是吧？是下一代都跟着你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这一代是最要紧的，我们自己不正，你甭想你下一代去正。你上梁都是歪的，你底梁能正吗？不能整，是吧？你自己都认为同性恋合法，当然你的下一代也是合法，是吧？就是乱来了，随便极了。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意必至倾倒，结果就是整个歪了。这样的信仰，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神的儿女，这样的基督徒叫什么基督徒？是吧？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看，有些基督徒就是名义上的，是不是？我是你问他，他怎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一点信仰没有，也不聚会，也不祷告，也不读经。就一个名，完全是一种外邦行邪淫，多么可怕啊！所以必须倾倒，一个结果就是倒下来了。什么叫倾倒啊？整个的这个人的道德、人的这个伦理、人的这个生活行为各方面，全部都是倒下来了，与世人无异。别再看十五节，十五到十九节，在最后一段是警戒犹大受教。不要教化以色列，不要教化北国，他是警戒犹大要受教。以色列啊，你虽然警戒犹大，却不可犯罪。这不是警戒犹大吗？因为北国经历那个结果就是被掳，被掳以后，还有若干年来，神保留了犹大，是为了神自己的名，神自己的子民和大卫神所立的约，所以你犹大可不可犯罪？就你应该受警戒。我们常常看见别人跌倒，我们自己呢还照样，一点也不受警戒，要受警戒啊，不可犯罪，不要往机甲去。机甲是什么？请大家看一下《何西阿书》九章十五节和十二章的十一节都提到，九章的十五节，你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机甲，所以机甲成了他们犯罪拜金牛犊的中心，因为北国主要的罪就拜金牛犊。所以说不要往机甲去，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邪恶的中心。所以现在各个州里都有啊，你看这那些州里面是什么呀？是埃赫的中心，你不能去。他们有好多点啊，他们这个州里面整个都是这一套啊，你不能去机甲，因为那里犯罪啊。这个机甲这个地方，在十二章十一节也提到，十二章的十一节。就是那人在机甲见牛犊为祭， 你是献牛犊的顶，献金牛犊，拜的是金牛犊，也给金牛犊献祭，给金牛犊献祭，所以不要去那里。第二，也不要上博雅门，博雅门有三个意思，博雅门，博雅门这个地方离波特利最近，波特利是金牛犊中心，以后博雅门也成为金牛犊的中心，所以博雅门的意思，第一是空虚之家，还有邪恶之家，偶像之家。你说这个地方能去吗？你到那去追求的是空虚，是偶像，是邪恶，三个意思啊，空虚之家，偶像之家，邪恶之家，它在波特利的东面，所以你不能去这个地方，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因为你都虚假嘛，你里面带着什么金牛犊，你还指着神起誓。十六节，以色列绝强，犹如绝强的母牛，这就是形容。从四章以后啊，每一章都有一个具体的形容以色列的光景。第四章就是绝强的母牛，所以一听这词你就知道多么的刚毅，悖逆，一意孤行，就是干金牛犊不悔改。绝强的意思就是不悔改，不肯分别为圣，不肯悔改归向神，老旧人死刚硬。我们大家可不要做绝强的母牛。底下一句，这个最好有人看英文你就清楚了。这个第十六节是一个问话，后面一句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绝强，好像绝强的母牛。那么神怎么能够把你们像草场上的羊羔来牧羊呢？是一个问话，这意思也就是说，神巴不得把你们能够，你们这些以色列能够成为柔顺的羊羔，神可以在草场来牧养你们。可惜你们现在羊羔，柔顺的羊羔变成了什么？绝强的母牛。所以不改变不行啊！现在神要用他的道来造就我们，苦练我们，让把我们这些绝强的母牛变成什么？变成柔顺的羊羔。所以下面一句的意思，现在耶和华怎样能够牧放你们如同羊羔在旷野之地呢？是个问话，神都没放到牧羊，你是那绝强的母牛，你怎么牧它？你怎么放它？只好任凭它。第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名词，北国呀，所以以法莲就指着北国。为什么神任凭他们？因为他亲近偶像，在英文就是跟偶像联合，整个参与偶像的侍奉，所以神就任凭他吧，你不悔改，你绝强嘛，任凭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造神任凭，巴兰就是神任凭，很多先知就是任凭，很多王也是神只好任凭你，你不悔改，你就绝强，你绝强到底，神只好任凭你。西底家神也是任凭他们，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喝的东西，饮料啊，喝的东西已经都到了一个发酸的地步了，就已经到了个尽头了，还没完，还继续犯罪，时常犯罪，就是还继续行淫。喝什么呀？喝的不就是情欲吗？渴呀，一天渴的就是这些东西，喝了半天，喝的都发酸，就是说已经遭到了神的惩罚，还继续行淫。是，所以说官长啊最爱羞耻的是，官长是个带头犯罪。你像巴比伦诡计里面也是这样，带头犯罪。所以结果什么？就是十九节，十九节的意思说，结果是啥？他们神要把他们呐 这个整个的被风刮散啊，所以风要把他们包在翅膀里。他的意思就是整个的被风啊抛散在列国，他们因所献的祭必之蒙羞。为什么？因为他们献祭给偶像，献祭给金牛犊，所以因你们所献的那个祭，可憎的祭，神根本不悦纳这样的祭，所以你必之蒙羞，必之被掳。那我们现在对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对到这边就是从十二节开始，大家看十二节到末了，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先看三节。这三节对的那边是十、十一两节，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八节这一段的内容是指的要释放奴婢。这也就是告诉我们，第七年要来到，豁免来到，你不但是要免债，你还要释放你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就是你自己的弟兄，男的女的，他因为穷，他自卖， 或者被卖为奴，在你家里做了六年奴隶了，你第七年一定要把他放了，释放弟兄，你不能还让他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要去什么呀，叫弟兄得自由，你不要叫别人因你受捆绑，人家见你都害怕，见你都不敢说话，见你都受亏损，那你就等于叫他做奴隶一样。你弟兄说，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女人被卖给你了，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要任他自由出去。基督都释放了我们，我们不能叫别人捆绑，因为我们受捆绑。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管是他空手而去，你还要叫他丰丰富富回去，因为他服侍你这么多年，要从你羊群禾场酒家之中多多的给他，因为他帮着你制造了财富，你的丰富有他的劳力，有他的代价，你怎么能让他空手走呢？你不能怎么样，这么小气，这么抠门，让他丰丰富富。所以我们自己蒙恩要叫别人蒙恩呢，别自己好好属灵啊，你周围的人都穷得不得了，邻居都一塌糊涂，你都不关心，要关心别人，多多给他。耶和华你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到十四节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面是释放奴婢，那面是什么？那面是都被罪捆绑，连自己都被罪捆绑，那面都是讲到罪恶嘛，被罪恶捆绑。所以吃不饱，心意也不利后，被罪捆绑。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让我们要释放奴婢，让我们也要被罪恶释放，两边相对。这份释放奴隶，任他自由，那面是违命弃神，沦为罪奴，自己都成了罪奴了。神的心意就是叫我们得自由，但这个自由是在真理的自由，在圣灵自由，不是现在美国或者各个国家所宣扬的那个自由，那个自由叫放任，叫放纵。今天我们要得的自由是真理的自由，圣灵自由。这边有多少人失去自由？你的弟兄希伯来人男人女人为什么失去自由？那边就是行淫为奴，成了情欲的奴隶，行淫为奴，所以神就也不得利后，那就失去了自由。所以我们真要求主给我们基督的那个自由。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告诉我们，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不能再受奴仆的辖制。两边相对，要释放奴婢，要释放。这个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为酒色之奴，又好酒而好色，你成了奴隶了。什么叫酒色？就是花花世界，我们唱的金天鞋，那你就是个奴隶，你不但不能释放别人，你自己也成了罪奴。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宽厚待奴，那边却是放纵为奴，那边心都被夺去了，被酒被什么被淫乱奸淫。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多施舍更蒙福。所以神说你要多多的给他，你多施舍你就更能服。对着那面是多放纵，心被夺，心都被夺去了。好，这就是到十四节。现在我们看十五十六，请大家看十五十六，那边是十二十三，要纪念。那从十五节开始就告诉你为什么你要关心别人，因为你别忘了你自己做过奴隶，别忘记你在埃及多苦。那现在你可得了自由了，忘记了，我们常常忘本忘恩，所以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个奴仆，要把你的神将你救赎，主救赎了我们，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叫别人得自由啊。因此你今日啊，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你就应该释放别人。自己做奴隶多痛苦，法老叫你做苦工400年之久，你不能忘记。十六节，我们十五十六啊，还有十六节。你若他若对你说，就是这个奴隶，十六节是另外一种情况，奴隶不愿意离开你，他甘心做你奴隶，那可以，是不是？那么彼此相什么情甘情愿。他对你如果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这个在中国过去也有这样的，有些佃农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地主。地主真的对他好极了，根本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他就不愿意离开， 他离开了，他倒没有家了，倒没有日子，没过了，不能过生活了，彼此心甘情愿。那这个意思也包括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奴主一样，我愿意做他的爱奴，我不愿意离开他，也就是说我愿意为了回报主的爱，我愿意甘心舍去我老旧人自己的自由，愿意在他里面的那个自由做他的奴隶。像保罗舍去一切，保罗有自由就不要自由，有权利就舍掉权利。他说我什么呀，我今天舍去一切，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要更多的爱主，要更多的得人，这是保罗的态度。所以这就叫做做爱奴，两边相对啊。先看十五节，两边相对，这面是不再为奴，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不守约束。你看看对面那面是十二节，犯罪作恶呀，不服约束，你不守约束，那么你就是在罪恶里面放纵。这边是告诉你不忘救赎之恩，那边免行淫而失迷。为什么很多人失迷，在信仰上在道德上都失迷，为什么呀，忘记了神救赎之恩。所以这些的邪教啊，他就把你离开基督原来那个十字架的救恩，他就是在十字架救恩上做文章，加一点减一点。像过去的隔离派也是这样，救恩还不够，你还必须得行隔离才得救啊！你必须得守摩西的道，你才摩西的律法才得救啊！他改变你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救赎之恩，这是最根本的。对他那边就免行淫而失迷，两边相对，那边是求问木偶，对他下面就是忘恩负义。为什么去求问木偶？你忘记了谁领你出埃及了？你忘记了谁叫你得救了？你去问木偶去了，你去拜偶像去了。去求问他去了。还有十六节两边相对，这边甘做爱奴，那边是甘做罪奴。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要做义奴，做义的奴仆，而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义奴，罪的那边就是不做罪奴，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那边的十三节，犯罪啊，他各高岗各清水树下，在那里犯罪行淫，就是心偏于邪，心偏邪犯罪。罪在这边是主爱，被主爱吸引啊，永远被主得到。那边是心偏邪到处啊犯罪啊。所以一个被爱吸引的人就不心偏邪。为什么心偏邪？你没有主爱的吸引。别再看十七十八，你就要拿锯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就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也是很有一个属灵的教训。怎么样就永远做主的奴隶呢？我们一辈子愿意甘心顺服他，甘心做他的奴隶，甘心做他的爱奴，甘心失去自己的自由，愿意他里面的自由，那就是我们的耳朵天天要怎么样，我们的耳朵要天天流行平常的话，就是箴言书八章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框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你的耳朵要在门框那里，门那里要刺透这个耳朵。我们耳怎么样做主的爱奴，就是听话。今天神今天要得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就是听话，完全顺利。耳朵穿上，耳朵穿上刺透，永为爱奴。你在逼你要这样，十八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你不可以为难。应当服侍你六年，脚比故宫的工价多一倍了。又还你的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他要走，你任他走。因为什么？他服侍你比故宫都加倍的，所以你如果这样做，神就赐福给你。两边相对啊，十七、十八两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永听命做义奴，我们要永远听命。一个永字就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做他的爱的奴仆，做他义的奴仆。那面是代代行淫倾倒，做母亲的一代行淫，儿子什么媳妇一代，女儿一代都在行淫，所以都倾倒。所以说我不责备他们，我来责备你；我不惩罚他们，我来惩罚你，因为你没教好你的下一代。所以说我们要永听命做义奴，那面是代代行淫倾倒。 这边永为爱奴，那边是沦为娼妓，这不叫女儿了，叫娼妓。而且你自己都是与娼妓同居，这样的犯罪。十八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听命侍奴释放的是神赐福，你听主的话，神叫你释放他，他要自由，你任他自由。如果你这样听命，神赐福，那面是受教离罪免受罚。那么十八节，这面十八节对那面的十五节就是犹大要受教。如果你受教听命，那么免得受罚，免得像以色列一样的受罚。问题就是受教不受教，这面是听命，那面是受教。以色列已经败坏了，你犹大可要受教啊！我们看别人跌倒，我们不是笑话，我们要受警戒，深深的受警戒。别再看十九二十，是对十六节，十九二十我们就看这两节好了。你牛群羊群十九节以后讲什么？头生的分别为什么归给神？头生的只是有残疾的你可以拿回去，你可以赎，你有残疾都能献给神。所以头生就代表最好的头生的，也是因为以色列一切头生的，神借着月给的羊羔把他们赎出来的，他们免掉了杀长子之灾，所以头生应该归给神。那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牛群中头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毛，就是你不能利用它，你还为你自己得好处，因为归给神了嘛，你不能用它来为你自己。这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吃。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头生的归给神，那你每年你把这些要献给神，带到神选择的地方。你献给神，就作为平安祭献给神了。那肉呢？你可以大家共享。献给神的意思就是脂油都奉献，胸和腿是给归给祭司，然后大家共享什么？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来享受。十九二十两边相对，我们看头生归神为圣，你看对着那面就是不倔强，你已经是头生了还不肯给神，你不肯给神你就是倔强，那面是不倔强不放任，不要放任自己。什么叫倔强？就放任，我就是要这样，我不肯那样。你看看老丈人大得不得了，这就是倔强。神让你听你就不听，让你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不让你拜偶像你还偏偏老拜偶像，那你就叫倔强，是吧？不倔强，不放任，对着那么你甘心乐意，头生的归给神，都归耶稣，都归耶稣啊！头生的要归神为圣，还有一个意思，那么不做倔强母牛，自己一股劲儿，不做倔强的母牛，一百辆车也把你拉不回来。对着这里要做什么？柔顺羊羔归神。我们要做柔顺的羊羔归给神，神不要倔强的，倔强怎么给神呢？没法给神用，所以神要用的我们都要经过对付，把我们这个倔强的母牛变成改变，把我们生命改变，把我们变成柔顺的羊羔。所以神说我怎么牧放你啊？我巴不得牧放你像个羊羔在草场上一样，我怎么牧放你？你这么倔强，神都没法牧放。再看十七点，大家看十七十八吧，两节对着那边，哦不是，二十一二十二对那边的十七十八。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瞎眼，无论有什么残疾恶残疾，那么不可献给神。是你瞎眼瘸腿你怎么给主用？这就告诉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得医治了，不能邻里又瞎眼又不遵循主的道，又瞎又瘸，你给主怎么用？我们要灵里看透，我们要听行主道，不要做瞎眼瘸腿，这样不能献给神。那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城里吃，洁净人不洁净都可以吃，就是当做普通的肉可以吃，但是你不能献给神，就如同吃羚羊与鹿一般。那这两节相对，我们看一下，有残疾不可献神。对神妹妹为什么？什么叫残疾？什么叫残疾？对面那边亲近偶像，神任凭，那边就以法莲，以法莲对着这面呢就是什么邻里是瘸腿瞎眼，以法莲就是北国呀，以法莲人对着这面是瘸腿瞎眼，对着那边就如 同依法连人，又想有权谁被掳啊，始终都是看见偶像心就受迷惑。那你怎当然你就临近被掳了吗？这被掳不肯悔改，又下又缺，有残疾不可见的神，对着那边就亲近偶像，神只好任凭。所以什么叫邻里瞎眼，邻里瘸嘴？对着那边就是亲近偶像，跟偶像开心，所以我们跟偶像一定离得远远的，远远的，就不理你。为什么？因为你拿他当偶像了嘛，他当你当偶像了，或者是你被人当做偶像了。你亲近偶像，对着那边就是什么光景呢？就是邻里瞎，邻里瘸，走不动，一步都走不动。所以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还有什么偶像，甚至自己的亲人自己里面不能有偶像。我们要亲近神，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被掳归回子民了，耶和华使他们就近，神说我使他们就近我，不然谁能够亲近我呢？神巴不得我们亲近他，被掳归回亲近神。你不亲近神，你先亲近偶像，你变法想跟他说话，或者想亲近他，你的心你的眼，你不能亲近偶像，你憎恶偶像才对。偶像就是罪恶的势力、权势、引诱。那么不然的话，邻里就是瞎瘸，邻里瞎瘸，两边相对。那面时常行淫，就是说你还继续行淫，时常行淫，对待这面就是有了残疾。什么是残疾？这个残疾怎么解释？就是行淫，行偏邪，还继续行淫，那就是有了残疾一样。还有这个22节对待那面不是18节吗？对待那面的18节讲的什么？讲的官长，官长最爱羞耻的事情，对着这面怎么对？官长对着这面就应该做头生的，你头生的你确实有了残疾，对着那面就是官长最喜欢羞耻。那最无耻了，叫做喜欢羞耻的事，就是越污秽越可耻他越喜欢，偷偷摸摸暗地里就做那坏事。所以最近呢，这个美国呀，最近呢，这个揭露的这个天主教里面主教团里面那个丑闻呐、性丑闻太多了。其实基督教里也不见得没有，但是我们应该受警戒呀。性丑闻，最喜欢羞耻的是对着那边，就你头生的确实有残疾，本来应该归给神，官长不是头生的吗？最后一点，大家看23节。只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要这样的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不可吃血？就是因为血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不忘主爱，救赎生命，这就是你看重血的意义。因为基督的血、羔羊的血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不能随便吃血，也要看重别人的生命，一切的生命你都要看重，所以不忘主爱。救赎生命，对着那面就是恩中堕落，蒙羞抛散。结果蒙羞啊，最后不是羞耻吗？最后一节什么？必致蒙羞，风要把他们裹在翅膀里，就是把他们抛散的意思。为什么啊？蒙羞抛散，因为恩中堕落，轻贱神的宝血，也不爱惜人的生命，随便吃血。是悖论的年代啊，我们神家的有个别人胆子就这么大，他说你不敢吃血，我吃血，就摆桌上就吃血，你看这胆子太大，你不能跌倒，你堕落到这个地步，血都敢随便吃。不忘主爱，救赎生命啊，这面是恩中堕落啊，蒙羞抛散。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战兢听命，蒙保守。如果主说不吃血，我就不吃血，这叫战兢的听命，你才能保守一切的命。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要听命，要战兢的听命，能保守。那面是犯罪蒙羞被抛散，不能保守，一直犯罪，而且还不知羞耻，那么怎么保守啊？不能蒙保守，结果被抛散，疯的把你裹起来，给你抛出去。所以求主给我们战兢恐惧，那我们真要战兢。 小轮子让我们要认识主名，他的名没有人知道，但是后面一节又告诉你，他的名就是他的道，主名要追求认识主名，要知主名，要知主名。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登入必得安稳。啊，这就是今天小轮子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大小轮的中心是知主名。我们要追求认识主名，知主名不绝强，豁免人神赐福。知主名不绝强，豁免人神赐福。